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144首。
你有专心仰待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谢主耶稣的看顾，大家辛苦一天的生活，我们在一天最后一点时间愿意来到会堂里参加聚会领受圣经的真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追求道理的这份的心意求主纪念。那么在今晚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天要来讲的是大卫迎约柜。大卫迎约柜，那在分享的范围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第一节到15节的记载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1到15节。那么记得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来说这是大卫在做王以后就是做了以色列王，那么他打赢了耶布斯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上城这个耶布斯人很这个嚣张的说这里就是指等于说你要打赢我们这里的瞎子啦瘸子 表示说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但是大卫凭着神赐给他的智慧，那么神也与大卫同在，就用聪明智慧从这个水道那个水道爬上去，就进城内来，因而来这夺取耶路撒冷的上城，那么让耶布斯人就被消灭被赶走。好，那么又所以说大卫就在耶路撒冷来这个定为他的首都。那么又因为非利士人我们就按照上次讲的这个非利士人两次来这个扰乱以色列人，那么也因着大卫依靠神让这两次的征战都获得胜利。那说起来以撒母耳记下的顺序来说，这个国内国外的情势都稳定了，那么在第六章就是要在信仰上要来稳定。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卫在云约柜的过程当中，他当然有遇到这个困难，有遇到失误的地方，但也因着他愿意改变，后来也顺利把约柜迎进大卫城。所以在这段的过程里面，也值得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读了之后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表现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的神那么在这里也会谈到就是方法我们常说我们想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与福气，那当然第一个你必须相信有神，第二你必须拜对神，第三你必须要用对拜神的方法来拜神，而不是说我拜对神就好了方法随我的心意啦，那是你自己说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拜神当用神所定的方法，而不是你认为的这个做法，或是你自己觉得好意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圣经里面写的就不是这样的。那在今晚都会把这几个讯息来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我们首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的内容。六章的一到五节在旧约385页，旧约385页。好，我们要一起读经，预备起。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好，阿们。那么在一到五节的这一段是大卫他筹备要将神的约柜来迎进大卫城，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他筹备的部分那么大卫他聚集了这个以色列挑选的特别挑选的人出来那这里有写30000那这是我们参考这个数字就好那重点是说他聚集很多人来要来这个执行将神的约柜抬进来那么而且当时的约柜是放在这里说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那如果按照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记载那时候的约柜是被放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中所以这个巴拉犹大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上所记载那个基列耶林那里。 好，那么不管他从哪里，至少就是有这个想法，然后才有那个这个计划，有想法就计划，然后才开始去找人找帮手啊，筹备一些啊这个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啊，然后甚至要财力资源，然后去动员这么多人啊，要去把神的约柜迎来。好，那这当然是他的计划啊，想要这样做，然后也按照这计划这样去推动。所以啊，在这个箴言第四章23节就说了啊，这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个心啊就是计划啊，这个心中想要怎么做啊，那因为他是领导者啊，所以君王决定怎么做呢，就会影响很多人。所以大卫王他有这个心意，想要为神做事情，然后将神的约柜来运进大卫城啊，所以一个人的想法，但是呢也影响很多的人，因为他需要很多人来完成，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些事啊。如果说光靠大卫一个人，我自己想我自己做的话根本不行啊，光抬约柜他一个人就抬不动了。那当然也按照神的律法的记载，也不是他可以去抬的，这稍后还会来跟各位谈。所以一个人绝对做不了什么事，神设计我们人这个身体并不是全能的人，而是有限制有软弱，一个人办不了事情。但神的设计就是我们要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来能够完成每一次的工作任务。在教会圣工也是一样，不是说我靠我自己你们不理我没关系，我靠我自己做，也不需要这样。按顺着神给人的这个身体的限制，自己做不来找帮手一样可以完成。所以很多许多事情都需要众人一起来帮帮忙。所以大卫迎约柜当然要找很多的人来协助一起来完成这个想要为神做点事的这份的心意。好，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按大卫的这个想法就去推动，就去执行了。好，所以他们就真的去这个亚比拿达的家中去把神的约柜抬出来了。那当然是亚比拿达的两个孩子都是祭司把他抬出来。然后这个第三节有说这个神的约柜有放在新车上面。我们先不讲这新车的问题，待会后面才会谈，至少他有准备了。因为不是说我要把约柜抬出来才去做这个新车啦，一定是有这个想法，要将神的约柜抬出来，然后呢那从亚比拿达的家中要抬到要搬到大卫城里面，当然有一段路啦。所以人的好意说这样抬很累啦，而且按照过去他们的经验，这约柜是可以用车载的，我是暂时先这样可以用车载，显然这会有问题，待会会说。好，那等于说至少这个新车也要先预备好，这是大卫要有这想法，所以很多事情要先去预备准备好，包含这个新车。虽然这后面这个新车是不对的，可是至少他先预备好了。我要强调是有预备，要做什么事情有工具要准备好啊，人要预备好啊，各样的人才，而不是说我要做这事情才开始训练人。我怕你这个工作，那你先去缴补习费，去找老师学技术你去就赶快去找资料，太慢了，一定都要事先准备好等时候到了，东西都到位了我们才开始执行就像我们在教会举办的各样的典礼一样，就是先筹备好先预备好那我们典礼到了我们该用东西都全部都筹备都到齐了就放在该有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好，那我们再看到圣经这一段讲那当然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很多事情当然都是你有想法就要开始去布置准备。好，那当然这是大卫的心意他想要为神做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方向出发点是 肯定的，然后他想要为神啊，将神的约柜啊，能够安放在适当的地点，来荣耀主神的圣名，这是好事。好，那当然在第四节将神约柜抬出来之后呢，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五节大家很高兴，也当我也预备好各样的乐器以及能够弹奏乐器的这些人，这个都要先准备好，不是说我们现在约柜要抬出来了你才去学这个弹奏乐器的技术，来不及的。这些人才，能够弹奏乐器的人才，早就累积训练预备好了。好，那么呼召，现在有这个任务，呼召能有能力的人，有技术的人出来。好，所以在这里可以各样的乐器，能够有制造乐器的师傅，有弹奏乐器的乐手这些都需要技术以及长久的这个准备练习，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体验。那么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其实这个道理是这个部分是相同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本来就是要先做好准备，我们才可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方便来使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一段话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好，那不管怎么样，主人要用的东西一定要成为器皿，可用的工具，这才好用嘛。如果只是原料不好用如果主人要用比如说要用这个杯子，我要用杯子的时候这还是陶土，这怎么用呢？不能用啊，一定要把它已经陶土做成的杯子烧好了，已经是陶瓷了，这才可以用。所以我们今天要想要为主所用的人，一样要预备好可成为可用的人才，可用的器皿，那么主人要用，神要用，就很好用啊。不然我们出去找工作，在社会上有的老板愿意从零栽培你但这是机会，你不一定遇得到。大部分的老板就说，你会什么东西，我要的技术你有吗？你要准备好啊老板才好用那遇到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先准备好我们就算有好机会也没有办法我们去承受得住这样的工作的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一到五节这段里面大卫要迎约柜的想法准备到真的去执行的目前来看，当然是肯定他的心意。那当然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要都是要有计划，而不是说突然想到什么就要去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头脑我们想得快，如果我们是领导者的话，也要看大家是不是跟得上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创意的想法，想要帮助教会，希望这个教会的圣工，这当然是很好的，可是要看我们一个人做不了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怎么样，要大家人是不是能够配合得上，配合上当然我们就哇可以一起推动。如果大家的观念想法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理想那么我们有时候做领导者的没有办法太勉强大家就好像那个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这样说因为要去见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当然会害怕所以他见到以扫的时候就跟他哥哥说就说一说哥哥你先走那我这边还有小朋友，我还有小牛小羊因为小羊啦那么现在这些小朋友啦还有小羊如果按照成年的羊的速度或是人的速度这样硬是拉着走的话，他们一定会生病受伤甚至于残废或死亡所以要怎么要按照孩子跟群畜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为了要保护这个能力还没有 到这个位置的或是能力还没有储备好的这些人或是我们说物品啊，时候未到还真的急不得，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然后有时候必须放慢脚步，等大家的想法到齐了，能力够了再一起推动，有时候需要有一点时间的等待，因为等待什么？等待一时很多暂时的忍耐是为了以后的完美的结局，美好的果效，所以有时候还真的由不得我们，有时候必须忍耐等候，那这是互相的配合。那这是我个人从大卫迎约柜的这一段一到五节大卫的这一份的心意以及他各样的推动，而且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时间都把按照大卫王的想法一的完成各样的准备，坐了新车啦，去然后也找这些弹奏乐器的人啊，制作乐器的人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完成这一次的任务来做。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经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们读完之后要来讲就是计划遇到变化的时候大卫怎么办。好，我们继续读经。好，第六节，预备，起。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庇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好，我们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就是计划遇到变化，那大卫怎么去处理？他当然就断然的决定说那就是暂停了，因为这个事情执行不了了，因为有人被神打死了，那这个该怎么做呢？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暂停。那么就把神的约柜就放在这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那么在第六节，因为他们是用牛拉的车子来载运约柜，那当然这就是意外的因素之一啦，就这里说牛失的前提，所以牛倒了就翻车了。好，那这个没有想到，这叫意外，叫做意料，所以说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就是遇到了。那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或是我们在社会上、家庭里、教会里，多少都会有遇到计划遇到变化的时候。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当这个别人遇到计划遇到变化的时候，遇到意外事件的时候，有的人就有智慧去化解这个意外的状况。那当然有的人是第一次就傻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有。那我们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好处借由很多人，人多的好处是经验，借由有的人失败经验提醒我们曾经这样做，或者说曾经人家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意外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吸取那边的经验，帮助我们可以节省这个处理的事，因为意外有时候挡都挡不住，他不会说因为我们的充分准备意外就不会来，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我们想象不到，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遇到了，那才叫做意外，那绝对是我们有时候是那个措手不及或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情况我们遇到了，那我们要该怎么办？那以大卫来讲就是就是暂停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方法之一，因为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会遇到什么更恶劣的情况，没有把握的情况，当然暂停 是一个方法，那这是社会上的各样方法，但有的人是觉得啊，还有各样不同的做法，但是以面对神的事情来讲的话，那么大卫的做法是应该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做下去，是不是有更多的人会因而丧命呢？没有把握，因为每一个都是人命，一个人命就影响一个家庭。那所以一个做领导者的他当然他可以继续命令说不管怎么样给我所有人给我上去把他扶住要硬把车拉走，他当然可以这样下令，可是一个领导者他一个命令下去到底是多少人得益处，还是有多少人会受伤害，那个就是他要去承担那个责任。那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大卫就立刻就暂停，那当然是将这个伤害把它止住了。我们常讲停损点，就不要继续伤害下去，就先到此。乌撒被神打死，那是回不来了，那只能就只这样，但不要再让更多人受伤被神击杀。那这个就是大卫的做法。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乌撒的部分。好，第七节是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所以神不是向大卫发怒，是向乌撒。所以因为乌撒因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好，那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讲乌撒是好意，他也是为神好嘛，因为牛车要翻车啦，翻车的约柜就会翻过来，那可能就会损害，会有一些坏掉，或者哪里可能这基路伯的翅膀被摔断了，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好意扶住，可是好心没好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在社会上我们常会说好心一定有好报，可是面对神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好意我们的好心未必会有好报，就像乌撒一样。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说他也是好意呀，但是神为什么杀他，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只能接受神就是要击杀他，因为他错了，圣经说因这错误击杀乌撒。好，所以显然乌撒的好意对神来说你这是错误的方法。那我们从圣经来看，关于拜神的事情不是你说的算，你要得神的喜悦一定要怎么样，要用对神的方法来完成神交托的工作，来得神的喜悦，而不是说反正这个目的能达到就好了啦，管他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目的就是能够进大卫城，安放在大卫预备好的帐幕里面，将约柜放进去，好，目的达到，但是方法可以用各种方法，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圣经写的就是乌撒就是这样被杀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讯息提醒我们，不管在什么时代，因为从圣经来看都在强调方法。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尤其是面对外教会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跟他强调说圣经里面记载洗礼要按照这个耶稣的亲自这个示范。外教会说不需要啦，神是慈爱的神啊，会怜悯 那个生重病的人怎么忍心把他扛到水里面，冬天水里冷得要命还给他扛下去，他会失温 会死掉，而且有些病人又不适合搬动，他们就是妥协了。所以就是在病重的人面前就是洒水啦，天冷的地方还可以烧热水，那是记载在那个早期那个有一个叫十二使徒遗训的这个文件里面，他们那时候已经使徒都已经离世了，他们为妥协当时的环境的这个需要，就改变的洗礼的方法，就是用符合人的需要了，天冷的地方煮热水啦，然后重病的人就给他洒水，就不要抬到水里面去全身入水。可是这耶稣教会怎么坚持那有时候面对其他基督徒我们都会被就会他们就会说我们这样子太没人性了什么。可是我们坚持什么，圣经写的主耶稣亲自示范 坚持到底。哦，所以我们一样啊，身重病的，不管天气再怎么冷，一样全身入水，扛到水里。你不能走的，我们就背。哦，那你不能被背的，哦，我们就那个担架就抬下去了。哦，你不能啊趴着，我们就是给你捆起来，哦，到水里，整个翻面下来哈。那这些我都经历过哈，都为这些人我都啊有去执行啊，为他们施洗。啊，为什么这么麻烦？因为就是啊。方法的问题，圣经所写的，哦，神定的方法，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做。那这就是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的核心的观念跟价值。好，哦，所以不是说哈，哦，我拜对神啊，就好了啦。哦，我们要强调什么？还要加上拜对用拜对神的方法。如果不讲求方法的话，那么在出埃及记有一段亚伦造牛犊那个事件，也可以证明。那时候他的观念说，因为摩西上山哦，40天没下来，哦，那山上又有闪电啊、雷轰啊，百姓在山下吓得要命，哦，这怎么办？是摩西是被神打死了，不然40天都没下来，所以就去找亚伦啊，然后去跟他闹啊，摩西被打死了啦，啊，帮我们带出埃及哈，帮我们丢在旷野怎么办？啊，所以亚伦要想办法哈，那当然亚伦那时候被啊。舆论压力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他就用他的观念，哦，就说好吗？就收集大家的金子来哈。那么他们的观念啊，一样，我还是拜耶和华真神哦。所以只是用人的方法啊，把金子啊熔掉做金子的牛犊，哦，叫金牛犊嘛哈。那么但是他们也说哦，要自洁哦，明天要。哦，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他们的观念是一样，我是拜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耶和华真神，可是方法什么？用金子做的牛犊，哦，来代表就是这个神。如果拜对神，不论方法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金牛犊事件，没有那么多人会被杀，但是那个事件的结尾就是好多人被神击杀而死。所以显然拜对神还不够，要用对拜神的方法，那才是我们要去遵守的。又加上我们刚好看的这一段，哎，乌撒好意啊，哦，他好意，我啊，避免神的约柜啊，受损，所以他就服了，就好意却丧命。哦，那哦，那我们后人有个优势，就是那是前人的教训体验，帮助我们啊，哦，我们避免像他一样得罪神。哦，所以在真耶稣教一直强调方法，我们要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要用对神所定的方法来拜他，这才是我们要去持守得住。而且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都是坚持到底，我们好好的来把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传统，哦，就是坚持神所定的方法，我们传下去，这就是可以保我们不会得罪神。好，哦，方法很重要。好，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会说，这是我的好意啊，我要为主做工啊。好，但是这个好意却没有按照规矩来的话，也是受伤啊。好，哦，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信主之后，那不管什么原因啊，又犯戒命了，哦，不管是大部分都是在教里面遇到都是犯奸淫啊，第七戒部分。所以教会负责人知道了，传道知道了，就会跟当事人劝勉，好，你的情况是犯了戒命的，那么你就按照教会的规定，你就不能在教会来这个担任圣工，好，你就好好的，我们没有把你除名嘛，那么你就好好的守道理，过着守道的生活，哦，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恶化，哦啊，但是过去可能这个同龄他是热心做圣工，哦，那不管他是一时的软弱怎么样，毕竟事实是犯的。好，那我们就规矩就讲了，那么你就是安静的来聚会，安静的离开教会的活动，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团契，你可以参加教会举办的各样的联谊活动，没有问题。但是呢，执行圣工那就不要，好，不要做。你不做，平安无事；你一做的话，哎，你就会受伤。 教会会受伤，你个人也会受伤，因为你会被责备，你为什么做圣工，因为有个弟兄就是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教会的负责人都跟他讲了，你教圣工就不要做了，那这个弟兄还不错，还愿意来教会聚会，所以聚会之前很早就来教来会堂了，那刚好那一天会前领诗的弟兄迟到啊，眼看快要聚会了怎么办啊，没有人啊，没有人会前领诗因为他的事情是没有公开的，就负责人传道知道，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这个弟兄的情况然后就说看到弟兄平常都有在领诗嘛，说你去领诗啦这弟兄又不懂得这个拒绝啦所以他说怎么办这个我明明不能这个已经交代我不能做圣工那现在大家又催逼我，所以他熬不过那个催逼他就上来了领诗刚好执事就进来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兄已经跟你讲过你已经不能再继续担任圣工，怎么又在台上会前领诗那当然下台之后他又被责备了他说没有办法大家都叫我去那当然他要承受这个被责备了，因为已经他破坏了规矩那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按照规矩来，不论是教会的规矩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社会上老板交代我们要遵守的也要国家的法令要遵守就算在学校每个教室的生活公约不完全一样各班的一些，那我们既然在这一班就要按照这一班的规矩去顺着规矩去做，当然没事你不会被抓去臭骂一顿不会被处罚那但是如果说你违反了规矩，你要承担那个代价有轻的有重的，但面对神的事情我们更要谨慎有一些生活上社会上或许可能你声音比较大你比较这个态度坚决的话别人可能就让你了，可是有时候但是要想今天圣经里面看到的面对神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记载神就没有给你机会了，一次就给你丧命了，乌撒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一生都没有，就直接被神打死了，他为自己伸冤吗为自己或是人来帮他，有人来替他求情说神啊求你原谅他，没有没机会了所以这是面对神的事情，用对方法没事，但是方法错了有时候还真没机会让你解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所以社会上讲的好心有好报在信仰上未必是这样，所以要记住面对神的事情不要说我们好意结果是违反神的规矩，那么我们还是要承担那个代价跟责任这是我个人从乌撒被神击杀而死的情况那我有感而发来跟各位分享，所以面对信仰面对神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为什么真耶稣教会我们的节目不精彩活动不多聚会就是单向讲道但我以前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喜欢聚会，可是渐渐长大现在当了传道在认真的再去思考我曾经领受这个道理的话，我个人的领受就是因为这是面对神的事情我没有把握每一次的失误你都还有机会再一次再一次，有时候可能就像乌撒一次的失误没有了你就离开这个世上，连这个我们说这个修正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所以要提醒所以一直为什么要讲到时间要长那成分就一个小时聚会讲到时间比例来讲很大，跟其他外教的情况来说我们当然道理听得比较多，那目的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把神的观念神的讯息多多的累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了解神的观念想法我们就不会去得罪神，就会就与神和好，我们就得平安，福气就必临到你，这就是约伯记里面那段话讲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必临到你。好，这个他的本意就是这样，跟神和好就是能得平安，因为跟神的关系和睦啊。为什么要和睦？为什么跟神关系好？就是因为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方法来做。那么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可以发挥我们的创意，但有些事情是还不能用我们的创意，要用神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时候该发挥创意，什么时候就是该发挥顺服。好，那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所以好意啊，不要啊，这个乌撒的好意啊，就是丧失了生命。那我记得有一次啊，有啊，就一个家庭从美国回来，啊，因为好几年才回来台湾，啊，那所以夫妻啊带着两个孩子啊回到台湾了。那因为大家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们这一家人哈，啊，而且孩子都是美国出生的，所以大家都第一次看到啊。那时候大概应该也是懂得啊这个表达，那所以回来教会说，哎，大家就很好奇啊，然后就好意嘛，我们居然会都会有泡茶，有放糖果啦，饼干啦，啊，所以就会有人就拿一颗糖果就给那个小男生啦，啊，那我刚好在跟这个妈妈在讲话的时候，哎，这个小男生哦拿着糖果跑来找妈妈给妈妈看，啊，我看了我以为说，哦，我说这孩子哎真乖，然后还会问你能不能吃啦。妈妈给我的回答是说，因为哈，哦，这个孩子哈，哦，每个孩子的过敏源啊，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从小就教导孩子哈，哦，在美国他们的观点说，教导孩子说，除了爸爸妈妈给你的东西以外，啊，哦，给你的东西你不用问，你就可以吃，但是爸爸妈妈给你的东的给你，因为爸爸妈妈以外的人要给你东西的话，你要问，你要回来问。你要去问妈妈问爸爸说，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吃，因为有些人一吃了他不能吃的东西，他身体不能代谢 这些物质的话，他就送急诊甚至会丧命。所以有些人是不能吃蚕豆，有些人是遇到花生他就有严重的过敏，那就要送急诊。这些新闻都有多少都有报这些报道这些消息，那我听一听，哎，有道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好意啊，拿一颗糖果来哈，给小朋友吃啦，啊，如果这小朋友没有先教的话，人的好意就好，小朋友不问啊，妈妈也没教，他就误食了他不该吃的东西，结果啊，婴儿啊轻一点就是可能身体啊微微的不舒服，严重的话住院，再严重的话可能命都没有了。哇，那么给他的那个人哈，当然也会过意不去，我也不知道他那么严重啊，我讲说我们吃这个花生没事啊，怎么他一吃花生就送急诊了哈。那所以有时候要懂得保护自己，要去也避免也让不知情的人也受伤害，所以其实都是互相帮忙，避免好意而这个伤害到人，所以这是生活的体验。好，那我们还有第三段十一节到十五节的部分，我们把它读完。好，那我把最后这一段的讯息来分享给各位。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十一节，好，继续读经，预备，请。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好，阿们。那我们刚读了十一节到十五节的结果是好的啦，结果就是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抬过来，抬上山到这个大卫的城里。好，那当然结果是好的，可是中间当然有他的痛苦，因为刚刚在六到十节这段就是大卫就断然就是决定暂停，没有办法 知道神下一步会怎么做，所以就把约柜就暂时安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好，那这段时间，那这里说三个月，这三个月当中到底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三个月之后再把神的约柜抬出来，没事，大家都欢欢喜喜的，荣神又益人。所以可见这三个月当中，当然是大卫要去做点事情了。那我们来看这三个月当中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读这个历代志上的十五章，旧约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十五章的一到三节，在517页，旧约517页。好，历代志上十五章，好，一到三节，预备起。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好，这个是神的约柜已经抬进大卫城里面，大卫才表达的话，所以这是大卫的改变。说什么？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也就是说，神的约柜不是你想用牛车载走就载走，要用第一个要用抬的，再来谁来抬？好，他这里其实大方向说利未的子，利未人利未子孙，其实要我们常也就缩小，利未的子孙你要做祭司啦，大就是利未子孙里面的亚伦的后代做祭司。所以约书亚记那个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过河，是约柜是用祭司去抬。好，抬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河水，河水立刻被拦阻，所以下游就干了，以色列人就可以过干地过河。好，所以很多地方有几个地方都记载，从旷野从进迦南地，约柜始终都是祭司在扛的，因为它有做两条杠，那是方便抬的用。所以约柜从来的设计就不是要放在车上用载的，是人来抬。所以这是大卫的改变哦。原本他也是准备新车载，但是因为牛失前蹄之后呢，他就三个月之后他改变了，他的结论说，除了利未人以外，无人可抬。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那么我们合理的推测，回去翻神的律法，到底神怎么规定呢？去查上个月看到了，知道了，知道方法修正了，没事，大家欢欢喜喜将神约柜抬上来，荣神益人。所以这就是方法很重要。所以面对神要信有神，要拜对神，还要用对拜神的方法，这才是完全的面对我们所拜的神。而不是我拜对神了，我高兴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有些事情或许可以这样解决，可是面对神比较最核心那个像拜神的仪式啊什么啦，或者我们在这时代讲的洗礼、洗脚礼、圣餐礼，我们讲的那个安息日啊，得圣灵，我们的基本的教义里面一直强调方法很重要。那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我们要得到那个最安全的这个，我们能够得福啦，安全的得福就是要按照方法，你就不会受伤。就好像我们今天买了电器用品，你一定要看原厂说明书嘛，说明书那就是原厂给的方法，你按照方法做你不会受伤。有人就是从不看说明书的，反正机器抱上来就插电就要用了，那有可能有的东西你没事，有些东西你一插电可能机器就烧掉了，或是你自己不小心哪里没有弄好，可能割伤的手那我觉得这个会不舒服了。怎么好高兴你买了这个电器用品要好好的享用， 它的效果，结果还没用之前，就弄了一身伤，那当然我们心情也不是很好，或者说严重一点，机器就坏了，还再买新的一台，我们就觉得损失大了。好，那这种方法的重要性，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在面对神或是我们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用品，如果有特别交代，一定要用什么步骤来做的话，我们求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耐心，好，有耐心把它看完，方法，你可以享受那个美好的结果。面对神更是要这样，好，多多来读圣经、祷告，好，有圣灵的话，圣灵是可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再来，多多参加聚会，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读经未必读得懂圣经的经文，因为有时候读过去就过了，有时候我们读如果哪里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它拿一张这个白纸把它记下来，这什么意思不知道没关系，好，来教会找这比较熟圣经的弟兄姐妹或是传道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一定知道答案，但是好问题，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我也好奇，我去找答案，也帮助了我，所以我们可以问或是你来参加聚会，讲道的人把道理这个说明出来，其实是已经消化过的，那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吸收这个道理，就像我们据说那个番茄的茄红素你生吃好像身体不能吸收就是你要经过要煮过你吃了那个番茄茄红素肾就可以吸收，这是我印象的那个健康的知识，好像就觉得你要经过煮，就好像我听了道理，因为道理是已经有吸收过了，所以分享出来是大部分是我们可以听得懂，原来圣经显示这个意思，我帮助我们更能够了解神的观念是什么，那这就是我借着大卫在这段迎神的约柜的过程当中，有他的好意，但也有他的失误的地方，但是错误能够蒙神的眷顾，让我有改进的机会，一定要改，那当然乌撒他就没机会了，但是以领导者来讲，神让大卫这个还有机会，那大卫也愿意他再去查三个月时间去了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迎神的约柜，后来皆大欢喜，那所以我们可以来从大卫的表现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面对神我们可以有这个好的态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神，那难免能有这个不足或有失误的地方，但不要觉得就是说为了面子问题的错了这样承认错了好像就丢脸就硬着头皮硬冲有时候大可不必啦，因为教会不是社会，社会上可能你要硬撑，因为你为了生存你要这样，可是在教会要跟家庭一样错了就是大家能够互相的体谅帮助修正，目的是能够越做越好嘛所以如果有人指教我们说你哪里做得不好，或是我们觉得道理上我们过去误会了要修正我们身叫做更新能够更新改变改变的目的是让我们越做越好，越做越符合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我们改变还有更新的目的不要觉得这个改变是丢脸的事情或是很难接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了。那以上的道理分享到这里，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分辨善恶，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行道的勇气，把所听的道理能够有勇敢的心把它行出来，荣神益人。我们来唱诗240首，
乐在祈祷与主前，万事交托我苦恼不背他，灵叫日神常仰慕主圣面， 圣洁，最快乐且平安。乐在祈祷与恩典，借此宝卷的亲见主身影，灵心即刻到主前听真理，灵粮宝珠真快乐满心里。Oh, no.